我看了好多啊，在三四十年前在乡下能够懂得到城市里头来奋斗的，有一种人他会不断的学习，那些人现在他们的事业都是很好的，那是为什么？因为他们懂得不断的解脱啊，他解脱乡下的习气，学习新的学习的方式，解脱乡下的工作习惯、生活的习惯，到城市的学习，作为一个企业家的习惯、企业家的好的工作的经营的这种能力，他不断的解脱，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解脱，不断的成长。其实我们人的身体也是不断的解脱、不断成长。我们不晓得脱过多少皮耶，这些年轻人，好多这里面有一些儿童，将来还要再长大的，他们每天都在脱皮耶，脱皮就是先生呢，他不断的脱皮呀，也是解脱啊。他才不断成长，解脱是好事情。好，这是善现行啊。那么，我们能善现，最后能成佛，最高我们最后善现我们的佛性。然后呢，是无住行。什么叫无住行呢？你看这里边有一跟二，十种原理，有十种宫殿。一个人如果能够住在一个有园林里头的宫殿里头，你看这应该很好吧，很好。你看这么好的一个园林中，那你盖一个宫殿，像在别墅一样，那么好的园林，这个住起来应该很好吧，在这个地方生活应该很令人向往吧，当然很向往。但这件事情就必须只有靠着这两件事情才能够达到无住性。什么叫无住呢？无住就是不执着的意思，不执着才有自由，不执着才有自在，不执着的时候我们才有不断的成长。所以一个人他的生活里头，他会接受种种九魔十难。事实上每一个人都一样，不要以为只有你才接受九魔十难，郑老师一样接受九魔十难，每天都要接受这些魔，只是魔的困难不一样而已，拢看你干苦，拢看你爱承担。问题就在哪里？所以你被磨过了以后，你是不是真正的在那个地方得到成长？从那个地方得到知识，从那个地方学会了调试，就好像你在一个园林里头，哈、哦，一个园大的园子里头，你那里有很多的丰富的这些素材，很丰富的材料，你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就是园林呢。我们看到了生死里头，生死有如园林，我们看到教化的工作，教化有如园林，我们住一切劫，一切劫有如园林，亲近世界也是园林，一切魔功都是菩萨园林，到哪一个地方去都是菩萨的园林。好了，我们来解释一下，生死是菩萨园林，对不对？对的，菩萨是不怕生也不怕死，不执着一生也不执着一死，所以他是不生不死的道理。我们如果生活着，我不是怕读书也不是不怕读书，如果怕读书会有问题，我很喜欢读书也会有问题，我不是读书我是求知，他就 读书就变成原理啊。我想当一个好人，我想当一个坏人，善与恶之间是我们的原理。但是你如果你执着在善，一定要当个好人，要让别人尊敬，大家认为你才是个好人，你会做得好惨，好辛苦、哦、为什么？你每天都等着人家给你鼓掌啊，人家不鼓掌你就很辛苦啊。有时候人家不止不鼓掌，还批评你，还诽谤你，啊，给你嫌个，人家说是做个老官，嫌是嫌个老卵，你说对不对？很辛苦啊。所以要注意，光你执着在善也不行，执着在不善也不行。问题是什么？问题就在于我们是不是在生活里头，我们愿意善现，我们愿意善现的时候，就非善非恶，无是无非。我不是执着在事，也不是执着在非，执着在事里头，东西也会被弄错。执着在非里头固然是错的，执着在事里头也会错。什么是事？孩子好好用功读书是事，所以拼，你拼拼看好了，拼完了以后，对不对？ 这几天就要考高考了，考完了以后正好可以进医院，那是是啊，对不对？问题不在于是跟非，善恶那里头，所以真正你能够在那里把很多的一种是非，把很多的生死的这些事情当作是一个园林，在那个地方你能得到，所以教化也是园林。我们来看，各位有时候如果你有机会去看一个很重病的人，你跟他谈谈，然后谈谈以后他是你认识的人，他不久以后他就真的走了，你看到了，看到他的生，你也看到他的死，你会发觉人这个人是不是已经不存在了呢？他以前存在，现在不存在吗？没有，现在只是他的肉体，他脱离了他的肉体，这个肉体现在还是存在，只是他化成污水，可是他还有一个东西存在。我们透过这个存在的延续性来讲，只是两种不同存在的形式而已，可是这个存在的这个人，他是从生跟死之间不断的存在的。那我们为什么在这个生跟死的这个存在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懂得好好的自己把它活得善现一点，活得好一点？我们为什么不在这张看得出来有一件属于我们宗教信仰上更重要的东西呢？我们要爱惜我们的生命，我们在这个地方自己真正得修菩萨道，行菩萨行，正正等觉，要往生极乐净土，而不在，而不是只有在这个生死里头这样子的。你从生死里头看到生死是人生的原理，你从种种教化的现象里头，你看到那个地方你也不断的学到很多，有种种的灾难，他自己本身也是原理。南部在淹水了，它是一个劫，也是一个灾难，这个灾难也是我们的园林，也是我们的园林。为什么？我们在那里看到世事无常，我们在那里看到整个的天灾是很，是我们的人力并不见得能抗拒得了的。我们也知道对于天灾有时候我们要努力去预防，但是我们也必须有一种比较憨厚的耐力去克服它，不要整天老在那里骂啊。我知道的，前几天我看到一个报纸的大标题这样写的，立法院决定要开临时会，啊，这个临时会是要到院长来呢报告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灾害。我想一想，这也很有道理。为什么会产生？因为台风跟洪水啊，啊，台风洪水，我们有没有办法责任谁属的？那玉皇大帝应该抓来记过啊。那当然这样讲，你又会说，郑老师，你这样讲不对，我们早就应该把排水做好啊。对，所以我们要认清楚，你把排水通通都做好了，真的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赶快去杀泥头梁做会。那没人说的叫头头头一样的。所以我们要认清楚这里面的园林，并不是说我们从这里汲取教训要来预防它，我们也要知道我们活的随时随地这个地壳要变动，我们简直脆弱的像那个岛屋大顶面的一块岛屋，根本就不堪一击。别以为我们这个肉体是什么，我们在这里学到我们人生真的是很脆弱。我们知道自爱，但我们也知道我们有一个永远不能急坏的心灵世界，那个世界是一个精神世界，是我们能够得到所谓真正的永恒的。所以住一切劫也像园林，清净世界它也像园林，它不断的给我们一些启发。可是一切魔功也是，所以你看到了，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这么讲，你看就是因为这个社会啊，那一些这个阳明山的这些草山剑客，他们在那里的时候就会把玻璃打破，把麦克风通通拔坏，所以现在我的小孩子在家里他也会摔碗啊，也会摔条件啊，啊，然后衣服也会把我摔掉。老师，这是谁教他的呢？你看那些山上那些人怎么把我的小孩子都教坏了。我说不，他在摔的那一天，你就跟你应该跟你的小孩子讲，孩子，我们绝不学这样子的人，我们要学不摔麦克风，有事情用头壳来想， 想办法沟通。所以说那用脑筋不能用脚筋，用脑筋不要用脚筋，我们愿意，这就是教育啊。所以教化是原理呢，那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凶恶的一件事情，但也是园林，它会帮助我们。有一位高中的学生，他尝试的，他说我不想活了，从中部打电话给我，他不想活了，那不想活了，那怎么办呢？他说就死了。哦，那你真的决定要死吗？他说还没有决定。我说那还有救，还有救。不过像你那个面对的这个想要去自杀这样子的一种经验，其实你可以拿来跟很多人分享哦，让很多人避免同样这种错误哦。你愿意不愿意？从此以后下定决心，不要去死，留着你那张活脑筋跟活嘴巴，将来做一点如何避免跑到那种自杀那条路去的人。他这很难说嘞。我说所以啊，你好好的念书啊，你好好的考大学啊，你好好的保存了你自己的经验，你最适合去读心理，将来呢专门帮助人家免离自杀的痛苦，最适合。为什么？他就是你的素材。那我该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念书啊。然后可是我就是怕念书，我有怕明天考试，我一碰到考试两只手都开始发抖。他说没，很简单，我还是请你做心理健身操吧。我不是给各位讲过吗？我有一个心灵健身操三件事情，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再讲一次。这个心灵的体操啊，有三件。第一件呢是早上眼睛爬起来，眼睛一张开，早上起来的时候先念佛啊，然后呢祷告，要求佛。要怎么求呢？你要说观音菩萨呀，阿弥陀佛啊，啊，我现在虔诚的祈求你，在你的面前，我今天会站得很稳，会守得住我的原则，我要好好高高兴兴的过这一天，而且有所收获。感谢你对我的护佑，不是只有求他给你，是你愿意去实践，而且在他的面前保证你愿意这么去做，你今天就打起精神来了。第二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总共不要两分钟嘛。那第二件事情是找一本励志的书拿起来。这个励志的书平常呢就应该常常收集励志的文章，早上起来当天晚上就应该煮早餐一样，把有一些励志的文章摆在你的案桌，或者摆在你的床边，或者摆在你的床下。要有书，把它一起来的时候拿起来翻一页，一读个一两页，这里面可能你就读到，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卡耐基的东西，你可能读到这个斯瓦伯的东西，那你就会得到很多一种很好的一种力气给你激励。这是第二点。第三件事情，你早上一定要做一点运动，要吃好了你的早餐，这一天你一定可以开始，而且你一定保证今天去你就不会发抖。考试你今天晚上明天哈，你考完了试题你打一个电话回来告诉我，看你今天明天实验的结果怎么样。我问他你现在身边有没有什么励志的书，他说有一本。哪一本？就是老师写的《悠游任运过生活》。我说好极了，你就在那里头，你就明天早上起来记得读个两三页啊。今天晚上就准备明天早上要读的那两三页，你把它读一段，觉得那一页值得读，你把它折着，明天早上起来就翻那两三页，而且要把它读过，不要读快，读不住。他说好，当天晚上他就打电话来告诉老师，我实验有效，今天试考得很好，手也没有发抖。为什么？ 因为我跟他讲完了以后，我透过电话跟他讲说，郑老师现在带你做一次祷告，是透过电话帮他做观音菩萨的祈求，观音菩萨来加持。第二天就办到了。我说现在以后你自己求吧，郑老师求的都应，只有不相信的人求不应，只有自己的两只脚不愿意站起来的人求不应，你都要求，而且你得好好的照着心灵底照去做。我们这个年轻朋友呢，他告诉我说太美妙，我愿意去试。但是很奇怪，后来他就没有再给我打电话，我很担心。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无助的意思，就是你不是执着在一边。所以你看看，一切魔功是菩萨园林，三十七大品是菩萨园林。这三十七大品已经讲过的，就是佛法上啊。那么这个像这个啊，这个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圣道分，是不是？这个这个四圣地，这个四殿处，这都是通通融入三十七大品里头的东西。那么我们知道，三十七大品并不是只有那三十七，其实那只是当时把那些东西归一归，算一算，三十七项，其实不是只有三十七项，啊，那么这个，你说四圣地算不算七大品，三十七大品里头的呢？啊，五庭星观算不算三十七大品里头的呢？都是融入在那里头，就是所有的修行的法门的东西，它都是原理。都是菩萨的园林，是我们的所居处。你不要只学一个，而是所圆融的佛法都必须要同时包容的。那有了园林就必须有宫殿，我们心必须住在宫殿里头，所以居心变成很重要。以前有一个住，现在是住在宫殿里头，所以是宫殿。你看菩提心是菩萨的宫殿，十善业呢，那是菩萨的宫殿，四凡住禅定是菩萨的宫殿，生净居天是菩萨的宫殿，生杂染界今为菩萨的宫殿。所以什么是菩萨的宫殿？菩提心是菩萨的宫殿。菩提是什么？菩提是我们的慧性呢，这个慧性是我们的宫殿。什么事情从一个觉字出发的时候，你一定是会做出这个宫殿的，你不会跑到别的地方去的，它就是一个宫殿。我们啊，在待人接物上，在自己的事业上，在自己的一个未来人生的规划上，必须要觉，这个觉有这个菩提心醒觉来规划我们的人生，我们来决定我们日常生活的事情，这就是菩萨宫殿。你看一个人哦，看到好看的就要多看几眼，那就离开了菩萨宫殿，那只是离一刹那而已，看到好的就钻进去了。所以你看过去有一位这个先生，他来跟我谈，他说郑老师，先说你在做家庭諮商，你是不是可以帮我们做一次家庭諮商，我们一起跟你谈谈。我说可以啊，那今天你来了，你要跟我谈什么呢？他说我老师跟你讲，我一个大灾难，很大的灾难。我说什么大灾难？他说啊，我做生意，我说你亏了。他不，生意做得还不错。他做得不错，怎么会有大灾难呢？他有感情的问题，有大灾难。我说告诉我什么感情的问题得大灾难？他说啊，做生意免不了，有时候就逢场作戏，到逢场作戏的地方去。我说哦，那有灾难了。对，那好，那你怎么捧什么场啊？做什么戏？他说有一位女子，我很同情她，所以呢她告诉我她很困苦，所以我就帮助她。我说对，那么你帮助她，这是布施，这布出一次就看你要几十万帮助她，那就帮助她不就好了吗？她不，我是帮助她，但是呢慢慢的呢就生了情了。我说、哦、那生了情了你就帮助更多。他说对，可是呢我很想现在我的太太知道了，吵得很凶很厉害，我现在怎么办？我太太闹着要跟我离婚，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跟我太太离，我不能有一天没有我的太太。老师 可是那你不能够有一天没有你的太，你为什么会去偷鸡摸狗呢？怎么会变成这样呢？他说那是因为我想帮忙人家，然后就偷偷的就甩下去了。我说对，你偷偷的甩下去，不是，你是光明正大的甩下去，你是故意的甩下去的，你是有意的摔下去的，你自己摔坏了，就是这个问题啦，你要当心啦。那没错，这种事情你当时没有警觉，你要有警觉心才可以，你的心没有一份警觉去思考这件事情啦。哦，你又要爱一个太太，外头还要再金屋藏娇，那就是你。他说老师啊，你现在怎么讲都一样，现在问题是如何救救我能够有这个太太啊。我说好，凭你这样子的发心哈，也许可以想办法把你太太找来，我们一起谈谈好了。老师，太太已经请不动了，他跟我讲说他心已经死了。我说慢一点嘛，你找一个你太太跟你太太谈好，你要很诚意的跟他讲。好了，最后找来。你知道谈什么？见面的谈，其实太太很简单。我不是说我不再接纳他，是他现在那个东西还甩不干净。你说我要一个像这样子的甩不干净的人干什么？还拖了一大堆麻烦的事情到我家里来干什么？他最好出去啊，要不然这事情就要弄清楚啊。先生就讲，我现在弄不清楚啊。为什么弄不清楚？那一个人说，你把我甩掉，我就有的你好看，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抖出来。好了，摇子在那里好可怜啊。我之后又跟他讲，用时间去解决问题吧，也别那么急啊，慢慢的淡，有些事情该给人家的就要给，就像做了一笔亏生意一样，那是布施啦。啊，想办法去解决那个问题。不过我希望我特别跟这位女士讲说，你先生真的很爱你，他是对你很好，只是他做错了，你把他当作他生了一场大病，那个病叫疯子就行了，但他这个病已经好了，你要给他一点机会才行。人啊，如果没有菩提心的时候，他就会离开他的菩萨宫殿，他会跑到哪里去呢？跑到地狱里头去哦。十善业是宫殿，你做好的善业就是宫殿，是不是？身三、口四、意三，这就是十善业，跟十不善业的分野点，是不是？都是从我们的身口意里头来的，好处不好处都在我们的嘴巴里头，是不是？我们这个杀、盗、淫，这都是属于不善业。我们有人讲呢，他说我从来不杀人的，所以我已经修了一善了。我说对，真的。不过你有没有修你的嘴巴？因为我们除了这个手上可能拿利剑之外，我们还一把利剑藏在口里，所以嘴、牙齿跟舌头那个地方是口如血盆、舌如利剑的地方。你会不会骂人，骂得用死啊、挖苦的这种方式呢？有没有？他说这个有时候气起来免不了嘛。对，要当心，你只有那一个恶口出去的时候，那一个刹那你离开了菩萨宫殿，你不是在园林里头的宫殿里头，你掉出去了。宫殿指的是指这个杀盗也是一样，我坐在这个地方，他给我一点点好处，谁知道呢？哎，你不知道，别人都不知道，只有给的人知道，跟你的人知道，都已经有两个人知道了。还有人说天知道地知道，不止如此啊，佛陀知道啊，不止佛陀知道，十方法界所有的菩萨跟佛有骗入的通通都知道，这个奇妙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脱离了菩萨 的这个宫殿呢，就很远了。我们讲一个，我们说这个两舌绮语啊，那么恶口，像这种东西呢，那么你说这是不是离开菩萨宫殿呢？当然离开。你看这儿子呢，今年考试没有考起，已经是很生气的。这个爸爸这么讲，跟你讲哦，我就知道你这可爱条，你若可以条，我卡达乌嘛可以条啊。这个话讲出去啊，这很威胁，这个骂人骂得很彻底啊。说你能考得上，那我的这个膝盖也可以考得上哦。这个讲得很，我就知道你能干出什么事情，你就是一个窝囊废。哎呀，这个话更严重。这个话讲出去以后，这小孩子很生气，因为你否定到他的自我了，很生气。那你要怎么样嘛？哦，他很生气的，对不对？怎么样？你还凶什么？你有种给我滚啊！滚就滚，他离家出走了，去了，离开了菩萨宫殿，两个人都一时离开了。常常发生这种东西的，都是离开的菩萨宫殿。离开菩萨宫殿的时候，都会很孤独，很流离失所，很沉痛的。人生的痛苦就是离开菩萨宫殿而来的。你有没有离开过菩萨宫殿呢？我老实跟你讲，我也会，只不过是我们离开了就赶紧要回来啊、哦，不要稍微一颠簸呢，就从菩萨宫殿不晓得颠到哪里山坑里头去了，那就不可以啊、哦，要注意。我们免不了有时候会有错，但是我们会常常住菩萨，有进有出，但是总毕竟住菩萨宫殿了。这样子的一种宫殿要住好。梵净天也是一样的，它是宫殿。为什么？因为你的心里头是入于禅定，入禅定当然能够住宫殿。不过入禅定以后呢，他觉得定太好了，不愿意到世间法里头来啊，慈航普渡的时候，他又离开宫殿了，菩萨的宫殿又离开了。他到哪里去了呢？他到了断灭的那个山坑里头去了，也不行。所以是凡住的禅定，生净居天，净居天里头还是欲天，还是有欲，所以还会迷恋在那个地方。嗯，要注意的。所以生净居天，你一直老是迷恋的不行。净居天是心灵的净居天，经常都是净的。我不是只有在啊我的家里哈、啊、安定的时候我才安静，我在面对各种挑战的时候还是在净居天，时时住在这个菩萨宫殿里头才可以。我们有时候碰到了有一些感情上的骚一种纷扰，我们就是碰到了一些钱财上的一种困境，我们碰到了一种友谊上的一些难题，这些东西你只要用净居天，你就会回到那个地方。如果你没有净居天，你就会滚滚红尘不断的滚下去，要好好的及时刹车，要悬崖勒马，否则你脱离宫殿会越来越远。其实生染杂染界也是菩萨宫殿，为什么？意思随遇而安的意思哦。能够到了在这个生净居天这个菩萨宫殿，而又能够在杂染界里头，也就是说你能够在世景里头一样能够真正的那么自在，这个人的修养就很好，那才是真正的宫殿哦。好了，我们的时间又到了，今天呢又只讲两个，一个是善现行，一个是无住行啊。这个大家呢，那么等一下念佛的时候，我还是在提醒各位，最近我们的念佛进步很多啊，念的呢心念呢都很定啊。那么我知道念佛念的定的时候，所有同修都同沾法意啊，大家专注的念。那么自己有困难的，那在这练的时候，就好像这个太阳晒着你这个已经结成冰块的这个冰块，让它 消融掉，变成清净平静的水，让它消融掉。你有些东西你觉得你实在是有很多的困扰的，你要在心里面平静起来，透过这个啊共修的时候，这个力量直接流入你的心灵世界，它会唤起你的柔软心、慈悲心，唤起你真正心灵上的一个力量啊。你自己的念佛的时候本身就在祈求，你在念佛的时候本身就很专注的，本身它就是一种祈求，而这个祈求不是求他给你什么，而是求他让你的心的真正原来的那个佛性，那个我们心灵世界的那个所谓心中的如来能够绽放光明，那你到哪里去都会光明。等一下记得好好念佛，有困难的人当然你也趁那个机会你可以得到共修的时候的法益啊，你可以求求佛的。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